第二十六篇，扫罗的悔改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扫罗的悔改。祷告三天，扫罗将近大马色，忽然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扫罗三日不能看见，主不仅夺去他的视力，也对付他聪明的心思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扫罗精通希伯来宗教、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，他在西方文化三种基本的元素里受过训练。主耶稣拿走扫罗的视力，是要他思想主。九章九节说，扫罗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，也不喝。在那三天他做什么？答案是在十一节主向亚拿尼亚所说的话里，起来，往那较直的街上去，在犹大的家里，寻找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看哪，他正在祷告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那三天扫罗一直在祷告，他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不喝，他所能做的就是祷告。我信扫罗在祷告的时候试着分析耶稣，要知道他是谁。扫罗也许对自己说，我知道耶稣被埋葬了，但他从天上对我说话，怎么会有这事？耶稣说我在逼迫他，他怎么会在我所逼迫的人当中？扫罗三天之久，一定在祷告这类的事，领受完备的福音信息。当扫罗祷告的时候，关于基督与召会的意象和启示可能一一临到他，他在那几天的经历也许就像看属天的电视一样，他看见了许多关于主耶稣的事。扫罗看见了这些事，也许会说，拿撒勒人耶稣是耶和华，他是我的救主，难怪他的跟从者极力见证他复活了，他必定复活了，因为他从天上向我显现。扫罗也许接着思想主的升天，这点还是他成为肉体，为人生活，受死与复活。扫罗也许领悟，现今在诸天之上的主，经过了成为肉体，为人生活，受死，复活并升天的过程。我们需要对扫罗三天之久，不吃也不喝的事实有深刻的印象。他只是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，关于基督的启示就播映到他这人里面。扫罗在这属天的电视上看见主奇妙的景象，扫罗对基督的复活不再有怀疑，他也开始相信主的成为肉体与受死。借着他那几天所看见的异象，扫罗领受了完备的福音信息。耶稣与团体的我，扫罗不仅看见耶稣是耶和华救主，他死了又复活了，他也看见主耶稣与他的跟从者是一。也许扫罗对自己说，我没有逼迫耶稣，我是逼迫跟从他的人，但他说我逼迫他，这意思必定是他与跟从他的人是一。这样扫罗就看见了身体，他听到的信息不仅论到基督的救恩，也论到基督的身体。当主向扫罗显现时，主问他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主似乎说，扫罗，这我包括个人的我与我团体的身体，个人的我在诸天之上，但团体的身体在地上。当你逼迫跟从我的人时，你就是逼迫我的身体，逼迫我的身体就是逼迫我。所以九章四节的我是团体的，包括主耶稣和他所有的信徒。按照九章五节，扫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四节的我和五节的耶稣，这名有重大的意义。保罗对于耶稣和这团体的我必定思想了许多，他在那三天中可能分析过我和耶稣这两个词。当保罗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必定得救了，并且领受了素质的灵。以后他在罗马书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在行传九章五节，扫罗不认识耶稣，却称他为主。扫罗必定为主的显现和说话所震惊， 那时素质的灵应该已经进到他里面，然后他能祷告三天不吃也不喝。在素质的灵的感动之下，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祷告，唯要明白他所看见所听见之事的意义。在那几天，保罗领受了关于救恩与基督身体完备的福音。扫罗对团体的我、基督与身体的经历必定使他印象深刻，影响他将来关于基督与召会的执事。那次经历为他的执事立下根基，所以他教导基督的身体非常有力。他是新约里唯一使用基督的身体这词的作者，他非常强调基督的身体，因为他在悔改的时候听到一篇信息论到团体的我、基督的身体，由基督身体的代表印证。扫罗得救以后，主立刻开始以基督身体的事教育他。主对扫罗说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这里主似乎说，扫罗，我不告诉你需要做什吗？你直接问我拯救，没有别的人知道你得救了，所以你需要我身体的一个代表到你这里来，印证我已经拯救你、拣选你并呼召你的事实。你也需要这样一个身体的代表，带你进入与我身体的联合里。我们会看见，当扫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众人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。这样的光景，使他的得救必须由基督身体的代表来印证。主叫亚拿尼亚去寻找扫罗，亚拿尼亚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到这人，他在耶路撒冷向你的圣徒行了多少恶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亚拿尼亚不想跟扫罗有什么牵连，然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。我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接触扫罗，他与扫罗接触时，承认他是主里的弟兄。如果主没有叫亚拿尼亚把扫罗寻找出来，没有一个信徒会承认扫罗是弟兄。借着亚拿尼亚，主在身体生活的实行上，给了扫罗非常好的教导，被圣灵充溢。在17节，亚拿尼亚对扫罗说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，就是主差遣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溢。这里的充溢是外面被经纶的灵充溢。在9章扫罗的事例和8章撒玛利亚人的事例中，身体的头保留了经纶的灵，主保留经纶的灵，不给撒玛利亚信徒，因为犹太人将他们看作外人，与他们没有来往，犹太人很难相信神会拯救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身体的元首将经纶的灵保留，直到彼得、约翰来到撒玛利亚，按手在撒玛利亚信徒身上。借着彼得、约翰的按手，元首将经纶的灵降下，给犹太信徒做标记，表明撒玛利亚人也能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。大数的扫罗当然是道地的犹太人，纯粹的希伯来人，但他带头逼迫召会，残害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谁会相信他已经转向主并且得救了？当保罗接受主的救恩时，他也在里面接受素质的灵，然而身体的元首保留经纶的灵，直到基督身体的一个代表到扫罗那里，按手在他身上。在那时刻，经纶的灵临到他，有力地证明他已经得救，并被元首接纳到身体里做肢体的事实。实际上，扫罗是个独特的肢体，要担当重大的使命，将神新约的经纶供应到外邦世界，要正确地领会9章1至19节所描绘的一切。并不容易，同样要看见使徒行传这一段所记载的事的意义也不容易。我们对这段神圣话语的领会，不仅是从研读圣经和别人所写的书而来，也是从考量自己的历史和经历而来。 因着多年的研读和经历，我们就看见九章一至十九节的要点，每一点对我们都不该只是教训，而该是我们在属天的电视上所看见的异象，神新约经纶的完成。我们在航船九章看见带头逼迫耶稣最反对耶稣的人得救了，并且成为一个器皿。扫罗与头并与身体成为一，他是身体的肢体，够资格接受属天的使命，完成神新约启示的话。他自己论到这一点说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，做了召会的执事，要完成神的话。没有保罗的书信，神新约的启示就无法完成。新约的27卷书中14卷是保罗写的，作为神新约经纶的完成。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有起头却没有完成。如果我们只有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，神新约的经纶就无法完成。为着这完成，需要另一个器皿，就是神所拣选来执行他新约经纶的器皿。至终神在他的智慧里将保罗下在监里，使他能写出对神新约经纶特别重要的书信。蒙拣选的器皿，我们在九章十五节看见大树的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。我们读圣经时可能不够注意器皿这个重要的属灵名词。器皿是容器，所以与工具或武器不同，保罗的书信非常强调器皿的重要。比方说罗马九章二十三节说到，神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。罗马九章的思想是，人被神创造做盛装他的器皿。在灵后四章七节，保罗再次说到器皿，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然后他在提后二章二十节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神拯救大树扫罗的心意是要以他自己将他充满，因而使他成为特殊的器皿。我们在保罗的著作里看见器皿一词属灵意义的发展。扫罗也许从亚拿尼亚得知他是蒙拣选的器皿。大树的扫罗不但蒙主拣选做他的使徒、仆人、执事，也蒙拣选做他的器皿。在航船九章十五节，主耶稣似乎对亚拿尼亚说，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，他要盛装我，他的执事是要将我传输到外邦世界。我们都需要看见扫罗是蒙拣选的器皿的重要。我们能在保罗的生活和著作里看见西方文化的三种元素，希伯来元素、希腊元素和罗马元素。保罗是这三种元素的组成，所以他具体表现了希伯来宗教、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。因为他是这些元素的组成，所以他适合做器皿，盛装并传输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保罗足能成为这样的器皿。我们需要属灵的意象，我们研读圣经只懂得白纸黑字是不够的，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意象和见识。当主耶稣启示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这神圣的名称是指明复活时，他有这样的意象和见识。我们光读圣经的字句无法看见这样的事，唯有凭着属灵的意象和见识，我们才能看见这神圣的名称里含是复活。有这样的领会，不是将圣经寓意化或仅仅加以推断，反之这是借着研读神写出来的话而领受启示。我们读行传九章也需要看见关于我耶稣与蒙拣选的器皿的意象。